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在网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情！让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36篇5至9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的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感谢主，这是多么美好的话语。多么宝贵的应许！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大家跟着一起唱《你真伟大》。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是啊，主啊，你真伟大，让我们放下一周的劳苦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放下心中的恐惧和不安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放下心中的苦恼苦毒来到你的面前。你真伟大，你是伟大信实的主，定会拯救我们。让我们用一生来单单的寻求你，单单的信靠你，坚信你是那唯一的救主。让我们用一生在敬拜中经历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我今天为主活。啊，对不起，好像现在掉线了。 是啊，我们都立志今天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坚信有一位神。
心在，心在，永在的神，永。
感谢赞美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喇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亦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牧师牧道和正道。
谢谢 Michael 弟兄的朗读经文。很高兴我们今天也再一次聚在网络平台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个圣日，那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被分别出来，不只是用你的诗歌，用你的颂词，用你属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更是我们看见你在永恒当中就定义为我们背负罪债。感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愿意背负我们的罪债而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你这宝贵的恩典。你也将这样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是何等何人，我们今天能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站立在你的面前，这都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主啊，我们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我们常常背离你的旨意，我们常常行走在一个自以为意、骄傲的道路上，不能自拔。我们爱世界过于爱你。主啊，求你饶恕孩子，饶恕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单单的定睛仰望你，学习依靠你。就像今天的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来回应你天上的意象，立志今天为主而活。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愚妄的人，常常为着自己的所追求的这个世上的名利权利而生活，让我们学习像主一样放下自我，放下他那高贵的权柄，道成肉身，谦卑的侍奉，为门徒洗脚。主啊，也求你像我们在今天所领受的经文里面的玛利亚一样，让我们学习，因为知道主的福音，主福音的大能救赎了他，我们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完全的奉献，将最好的奉献给主。孩子也在这里将教会当中所有的肢体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来恩待，因为教会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求你怜悯你的子民，怜悯我们的王梗，让我们真的每天的生活都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你同行。主啊，也求你看顾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上面的一切的需要，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求你按他们的需要赐给他们。主啊，也求你怜悯这大地，我们现在看见印度的疫情的泛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挣扎，虽然他们很多都是异教徒，但是我们应当学习主耶稣一样，带着一个爱众人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行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初衷是美善的，你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也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来使用，因为权柄荣耀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这段这里的这段经文这篇讲章的题目是伯大尼的宴席。当我想开始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最爱的人将要离开世界，你对他做什么呢？你会对他做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很想把最好的都给他。我们在玛利亚高主耶稣这件事中看到各种人对主的态度，犹太教的领袖发誓要除掉主耶稣，犹大 把主当作可买卖的物品。他们的表现使得玛利亚他们三这样的姐弟，他们三位姐弟对主的爱更显得珍贵。他们对主的爱就像荆棘中的玫瑰，在一片敌意危险中绽放。真巴达香膏是当时市场上一种极其昂贵的香膏。玛利亚所献上的是货真价实又真又纯极其昂贵的香膏，他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爱一个人，如果还计算所付上的代价的话，那根本算不得是爱。真正的爱是尽其所有都给对方，还因为我们没有人给得更多而感到非常的遗憾。玛利亚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今天我们爱主，是否把最好的自己看为最珍贵的献上呢？爱主不是在口头上，是在实际的行动上。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脚，这就是他爱主的行动。以赛亚书曾经提醒我们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因此，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圣经的知识，会使我们认为圣经知识越丰富就越属灵，我们与上帝的距离好像就越近，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非常的自义，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来评价别人。那我们就要来知道，就要来问一问，知识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一切来自于圣经的知识，必须是用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更深的建立和改善我们与上帝，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应该将整本圣经应用于自己整个的人生中。如果知识只是存放在理性的层面，常常会成为我们自高自大的资本，甚至成为攻击其他人的武器。基督为不完美的我们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他对我们爱的表达。教会生活就如同基督爱教会，背负我们的罪债，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己，使我们不仅仅在他的真理里面能合一，同时上帝也要我们效仿基督舍己的爱，来操练我们彼此相爱。我先来介绍一下抹香膏的这个场景。逾越节前六日，主耶稣来到伯大利。主耶稣与许多人一样，动身前往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途中经过伯大利。现在被形容为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这提醒我们，因为发生在那里的神迹，已经使很多人知道了拉撒路的名字和伯大利的这个地方的名字。果然不出所料，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此处的经文没有说明宴席在谁家举行，一个很自然的推论是指的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家。可是如果我们想要与马太和马可福音的记载相吻合，这晚宴应该是设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因为他的家也是在伯大利。拉撒路和主耶稣都应该，或者说他都应当是西门宴席上的贵宾，马大也许被请来帮忙。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约翰再一次具体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行动的具体日期，从逾越节前六日到主耶稣在逾越节被定，共七天的时间。经文告诉我们，约翰对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陈述仅用了一句话，但在下文他详细的记载了众人对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反应。虽然约翰在这里就用了一句话来叙述玛利亚的作为，但这句话非常的突出。从上下文来看，玛利亚高主耶稣，如果我们从上文单单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的话，玛利亚高主耶稣可能是因为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因为感激之情而做这样的事情。但根据下面的文章下文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话的内容来看，玛利亚是为自己安葬才抹他。主耶稣的这句话表明玛利亚之所以花费如此昂贵的代价，这是因为他听明白了主耶稣每天所宣讲的福音，他听懂了主耶稣要借着死来拯救他百姓的这个福音。但约翰在此不仅突出的是玛利亚香膏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同时他告诉我们玛利亚以头发擦主耶稣的脚表现出来的伟大的奉献。当时女人的头发被视为自己的荣耀，就如哥林多前书11:15告诉我们，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子的。约翰在上下文中特别写下这件事情，是引导基督徒明白基督徒的行为如果想要产生如此馨香之气，就必须先明白基督的福音而有的行为。那达香膏是从尼泊尔香树提炼出来，它非常昂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从遥远的地方进口而来，更是因为从植物中提炼出来，要用很多的树才能提炼出一点点的香油。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福音是驱动玛利亚献上极珍贵的真拉达香膏的动力，明白基督的福音是玛利亚谦卑在主的脚前服侍的动力，明白基督的福音也是玛利亚唯独荣耀主耶稣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侍奉的动力。玛利亚拿出她最珍贵的东西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同样，我们爱一个人， 如果还计算所付上的代价的话，这根本就算不上是爱。曾经有一位作者写了一篇感人的小说，里面提到一对美国夫妻戴纳和金姆，虽然他们非常的贫穷，却彼此相爱。他们都已有一样，他们一样都有一个特别的宝贝。戴纳的秀发是他的荣耀，如果把他的秀发披散在肩上，等于是一件长袍。金姆有一块金表，是他父亲传给他的宝物。就在圣诞节的前夕，戴纳手上只有1元8角7分，根本买不起礼物送给丈夫，所以他出去把一透的秀发卖了20元，为金姆买了一条手表的链子。那天晚上，金姆回来发现戴纳的秀发剪短了，使他大为惊讶。他并不是不喜欢他的妻子，或爱他的妻子的程度减少了。事实上，戴纳剪了头发，使他比先前看得更显得俏丽。最后，继母才把礼物拿出来送给他。那是一只用龟甲制成的昂贵的梭子，边上镶着宝石。继母卖掉了金表，为妻子的秀发买了这样的礼物。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全部给了对方。真正的爱就应该是这样，为别人的好处舍己的爱。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根据约翰所讲，他的记载，玛利亚如此慷慨奉献和谦卑服侍，是因为他明白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明白基督或许不久就要为他的百姓而死，这个宝贵的福音。但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生中，为何很少有如此的全然奉献和谦卑服侍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听明白了福音，但实际上呢，就如保罗所说，按着我们所明白的，我们仍是不明白。我们对福音常常只是一知半解。我们可能在理性上知道福音的一些知识，或许了解福音的历史事件，然而我们并没有思想主耶稣在历史上所完成福音的宝贵，他所付上的代价的重大。我们也很少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生活在宗教形式的教会里面，自我的感觉还蛮不错，但我们却从没有去感受主耶稣每句话中所隐藏的沉重的代价。玛利亚的行为之所以产生了满屋子的香气，是因为她明白福音而做出的全然的奉献。玛利亚之所以这样如此的谦卑的服侍，是因为她明白基督将要为她而死，以十字架上的舍己来代替她的罪，来作为拯救他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 每天有如此深入的思想主耶稣为我，为所有信仰他的人而死这件事情吗？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代价吗？我们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的认识有多深呢？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认识的足够的深，我们就必会活出像玛利亚那样全然奉献、谦卑服侍、满了香气的生命。同样的，在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对玛利亚奉献的举动刮目相看。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表面上看来，犹大反对是非常有理由的。这香膏值很多钱，30两银子。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银子是1000银子。30两银子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我们只要以现今的这个薪水，我们自己的薪水屈指的算一算，就会知道到底值多少钱。如此多的钱肯定能帮助穷人做许多的事情。可是约翰在此是要把犹大的话与玛利亚拿香膏抹主耶稣的做法来做比较，来做一个对比。从表面来看，玛利亚做法的确有些浪费，有些让人费解，而犹大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非常容易让人理解和被人肯定。根据福音书的显示，在主耶稣向约翰暗示谁是卖他的那一位之前，门徒们对犹大的真面目应该没有多少的认识。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可能会更多的向门徒交代犹大过去的行为。就算耶稣基督没有交代，门徒也会把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联系起来，评估犹大的为人。不管怎样，约翰在此对犹大的评价是真实的，因为他是在圣灵把真实的情况漠视给他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卷福音书。约翰在此把犹大与玛利亚以对比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其目的就是为要引导信徒们明白，主耶稣衡量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行为、说话，不只是看人表面的行为，他是要看人内心的动机，以及他做事的原则。从外在来看，玛利亚的做法的确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然而犹大的话却容易让我们肯定，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点头去支持。但约翰指出，犹大如此说是出于心内心的贪婪，他所想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如何把这香膏换成钱，中饱私囊。根据下文，玛利亚这样做很明显的是出于被福音的驱动， 因为他常安静地听到，所以他明白主耶稣要借着死来拯救罪人的福音。他从主耶稣的话里也听出主很快就会做这件事情。接下来的经文，主耶稣自己也承认玛利亚是为自己安葬才这么做的。在思想这几节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在实际的现在的有形的教会中，我们的确看到常有人打着某些旗号拒绝自己来奉献给主，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来教会并不是为着生命的建造，而是为着某些物质的利益。就算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有犹大贪婪的成分。从圣经的某些角度来讲，堕落后的人的本性就是贪婪和偷窃。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这种堕落的本性的成分可能没有给别人的外在的利益构成什么损失，构成什么危害，但就生命的角度，就但从生命的角度而言，他却不是为着荣耀上帝，他是对上帝的，他是对上帝的一种盗窃，对上帝荣耀的一种盗窃，是对自己属灵生命的一种盗窃。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奉献的意图很简单，原因就是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从小就明白施予是有力量的，有付出必有回报，这句话是我们父母长辈常常教育我们的名言，圣经中也无数次的鼓励我们奉献。但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陷阱当中，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奉献后的回报。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内心有时非常的矛盾，我们明明知道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拯救，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上帝的救恩，不是因为自己对信仰的持守到底有多么的真实，而是上帝保守我们的应许。但是内心的骄傲常常叫我们跌倒，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可以在奉献中寻找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证据，我们以为自己高尚的品格是得救的确据。我们喜欢一面跟随主，一面把在教会中的侍奉当成自己属灵的证据，盼望所有的侍奉的证据都能满足上帝回报的条件。约翰对犹大贼的描述，使我们很多人看到，使我们很多人看清除了我们自己奉献真正的意图。我们奉献不是因为我乐意，而是我们贪婪，我们付出也是因为我们更看重回报，我们只是在买自己的祝福，而玛利亚的付出是毫无保留的，他连瓶子都一起打碎，他的目的是如此的单纯，就是因为耶稣是救主，他配得我们所有的荣耀和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常常借着祷告和默想基督的福音来归正自己 本性中这些含有贼一样的成分的想法呢？如果我们常常默想基督的死，我们深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会因着福音的大能，不仅不再盗窃上帝的荣耀，还会像玛利亚那样爱主，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曾经我也听过这样一个故事，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去印度，将福音分享并服侍当地的人民。听了宣教士一段时间的教导之后，一位印度男士和他的家人决定跟随耶稣。当他们的村长获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的气愤。于是他将这位男士和他的家人找出来，并要他们背弃这个新的信仰，不然就要面临死刑。男士受到圣灵的感动，回答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村长气得火冒三丈，于是命令手下将男士的两个孩子处死。当这两个孩子毫无生命气息的尸体躺在地上的时候，村长再次要男士选择背弃信仰还是失去妻子。男士回答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村长非常的生气，下令处死男士的妻子。现在只剩下男士独自一人，村长问他要背弃信仰还是选择死亡。男士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回答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结果他和他的家人一样惨遭处死，但随着这一家人的死亡，奇迹出现了。村长对这一家人所持有的信心和信念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竟然愿意为一个从没见过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结果村长因为想要认识这个信仰，后来也决定跟随耶稣，因此整个村子的人都认识了耶稣基督。我想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这就是一首著名的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背后，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印度男士的一生，不只是遇见了耶稣，他还跟随耶稣，并经历了上帝在他生命里所做的工作，因此他才愿意为上帝的真理，为基督的信仰付上代价。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的七至八节，在这七至八节中，主耶稣在这里解释玛利亚在自己身上的破费，是因为他明白了耶稣要借着死拯救属于他百姓的这个福音。但是从其他的地方的经文以及使徒们对犹太传统的认识来看，他们仍然指望主耶稣以政治武力或神迹奇事来消灭一切敌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上帝的国度。然而玛利亚却从主耶稣的教导中明白了这一个福音的预言， 因此他将那极珍贵的真拉达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换句话说，玛利亚认为主耶稣为我的命都要死掉了。我的这瓶香膏对我来说虽然很珍贵，但对主耶稣的代替我死亡来说是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代罪而死的深层的意义，以及这代死的行动所带来的赦罪恩典和拯救的道理之后，犹大所关注的30两银子一斤的香膏就会显得毫不重要，微不足道。难怪在类似的记载中，马太和马可都强调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叙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主耶稣预告安葬，清楚显示他即将面对的死亡，是不可逃避的事实。这也就是你们不常有我的意思。至于穷人，主耶稣也指出，如果人们真有诚意关心穷人，行善的机会是随时随地都有，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约翰写下主耶稣为玛利亚行为的辩护，其中的目的是为要引导信徒明白，基督徒的行为，这样的一个行善，基督徒的行善当建立在基督的福音之上。如果不是建立在基督福音之上，我们的善行对自己的信仰和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派信徒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相信圣经中创造和神迹是真实的。当然，他们更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件。但是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称自己相信，是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他们每个主日都参加教会的聚会，他们的信仰的目的不是为着生命，而是为着善行。他们认为基督福音的力量在于榜样，基督徒如果能从基督的榜样被改变去行善，这个社会就会被改良成一个行善的社会。他们认为这就是基督救赎的目的。但是清教徒他们的信仰就曾强调说，虽然为重生者所行的事或许本身是上帝所吩咐的，并且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从那被信心洁净了的心发出来的，也不是按照上帝的话用正当的方式行出来的，又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这正当的目的，所以他们都是有罪的。既不能取悦上帝，也不能使人配受上帝的恩典。可是人若忽略他们，便更是有罪，更为上帝所不喜悦。然而在今天福音派的教会中，我们作为福音派教会当中的一员，我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还有去向这些穷人行善的意思吗？向穷人行善和向基督奉献都是整本圣经的教导， 约翰的叙述和主耶稣的话最少让我们明白两个层面。首先，向穷人行善和向基督奉献必须基于正当的动机。犹大声称向穷人行善的动机是为自己有贪婪的机会。第二，向穷人行善和向基督奉献必须基于对基督福音的认识，基于对基督代赎救恩的认识。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想，我有天天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福音吗？我有因这代赎的救恩被驱动去向穷人行善和向基督奉献的行为吗？每当主耶稣行一个神迹之后，信他的人就会增多，然而逼迫他的人也会加大力度，这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按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他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也正是这个神迹让很多人回去信了耶稣。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看见这个神迹回去信了耶稣，才让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当时大祭司多数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像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如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使他们感到头痛，同时他们喜欢与罗马人合作。而主耶稣的人气，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就是他的人气直线的飙升，他的人气直线的上升，使得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造成威胁。约翰写下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后，两种人的反应帮助我们明白，在主耶稣再次降临世界之前，只要教会传讲符合圣经的教导，世界就会对教会的逼迫加增，因为上帝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在行为之约中背叛了上帝之后，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这个世界就被魔鬼撒旦所俘虏。上帝借着教会在地上的服事，不断地扩展他在地上的国度，这肯定会导致敌人不断使用假教师破坏教会的真理，引导引诱基督徒偏离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我们不属世界，是主耶稣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所以世界就恨我们。只要我们传讲正统的教义，像拉撒路一样为主做见证，我们就会不断的经历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属灵征战不是依靠血气。保罗提醒我们必须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并依赖主耶稣福音的大能大力，在属灵的征战中做一个刚强的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拉达香膏抹主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犹大理解不了玛利亚这种做法，认为他极其的荒谬，认为他是一个愚梗的人，是一个愚顽的人。这一瓶极珍贵的香膏几乎需要玛利亚一年的劳碌才能买到。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听一听，这是多么高尚的问话呀。但是犹大想的却不是穷人，只考虑自己的得失。玛利亚和犹大都有一种追求幸福的动机，他们都追求能够让他们快乐的珍宝。对玛利亚来说，主耶稣是他无价的珍珠，他愿意花费自己的所有换取那颗珍珠。对犹大来说，这个珍珠的合理的价格是30块银子。犹大的罪并不是他追求快乐，他的罪是他认为有钱能够让他比拥有基督更快乐。犹大计算主耶稣的价值是错误的，他前边的这个珍珠比整个宇宙都宝贵，而他看到的却只是留在地上的香膏。他为一年的工价而忧伤叹息，他却挥霍无限的永恒的珍宝。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在查考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分水点。就像玛利亚和犹大那样，主耶稣让我们来衡量这个价值。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时刻提醒我们来再次思想，我们到底相信什么，结果会显出我们到底看重珍珠还是香膏。如果我们选择珍珠，我们会听到来自犹大世界的声音，我们看见时间、才能、金钱、青春、投资和休假倒在主耶稣的脚上，我们看到这些花费在教堂、布道团、孤儿院以及在家中丢下事业照顾孩子，我们也许认为这是愚蠢的浪费，不值得我们尊重。但主耶稣希望你浪费你的生命，就像玛利亚浪费她的香膏那样，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浪费，那是真正的敬拜。为了爱主耶稣而倒掉自己的生命，虽然从世俗看来损失很大，但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珍珠，唯一的至宝。而真正的浪费是获得世界的称赞、名利，却在追求这些称赞和名利中丢掉了灵魂。请问今天你以哪一种方式浪费你的生命呢？另外，今天最后部分的经文告诉我们，群众所表现的热情和祭司长的敌意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对群众来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吸引人来信主耶稣的开端， 对于祭司长来说，拉萨路似乎是威胁的力量，所以拉萨路也成了犹太教的敌人。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祭司长盲目的拒绝弥赛亚，心硬如铁，密谋杀害主耶稣，要计划杀掉拉萨路，一项罪带来另一项罪。就像我们常常一个谎言需要另外一个谎言来遮盖一样，对犹太领袖而言，我们可以控，他们可以去控告主耶稣亵渎上帝，因为他曾自称与上帝同等。但拉撒路没有做过什么，他们要他死，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显出主耶稣的大能。这件事情同样警告我们，拉撒路没有说过一次话，没有讲过一篇道，他自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他作为被圣灵重生信主的人，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耶稣被圣灵重生信主的人，也应该记住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雅各书一章的21到25节的经文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我们一起来。所以你应当摆脱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人若只做听道的人，不做行道的人，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求神使用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所赐的属天灵粮、属天玛拉来喂养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看见我们没有全然的奉献，也看见我们常常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没有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常常只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常常指责别人，而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也求你赐下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让我们全然的来跟随你。感谢你的话语，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是派圣餐的这个时间，我来给大家念哥林多前书11章23至31节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杯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从神主耶稣所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些话啊，就是在主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的这个主餐。我们来领受这个主餐也是为了纪念，同时也是纪念主，同时也是在主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来饶恕我们，免去我们的罪债。我请于杰弟兄为这个饼来做祝谢的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在这特殊的时候，在我们手里拿的这块小小的饼，让我们思考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啊，他降世为人，从高高的宝座上来到人间，因为我们的罪而破碎。主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通过这个仪式，能够来审查自己，也来复苏我们那垂死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在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破碎的时候得以复苏，得以兴旺。主啊，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得以有盼望。主啊，让我们再次来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缺陷，审查自己有损神赐给我们的荣耀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灵欢喜，能够真正得到那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再次来为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再次来立志，用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主，来回应那无限的大爱。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如果你是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归入教会啊，成为主耶稣的肢体，如果你也审查到自己的罪啊，你也愿意在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欢迎你一起来领受这个饼。饭后又照样拿起了这个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下面请 Michael 弟兄请志华弟兄为这个杯做祝谢的祷告。
我们慈爱的父神，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为了你在壮士之前所拣选的人，你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主，我们这里的奥秘是何等的深，我们无法理解，但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依靠。我们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 让我们得以直接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恩典，求你的怜悯，求你的赦免。主，我们求你省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都再次蒙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主，我们让我们在每天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的侍奉，都能够荣神益人，都是把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放在第一位。主啊，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主啊，你就用你的圣灵来加固，来刚强我们。主，我们为这个你献上，你为我们摆上的耶稣的宝血，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余生里面，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走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在永恒当中先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爱、本不可爱、本有罪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这长阔高深的爱，就像刚才 Michael 弟兄所祷告的一样，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用我们人的理性是无法能理解的。你这样长阔高深的爱，你何其的这样的奥秘是我们人无法能参透的，但是你就单单的这样爱了我们，白白的将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信靠你的人有从你而来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主啊，也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继续来学习立志，因为我们知道你将圣灵赐下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都是神的殿。主啊，我们所言所行都应该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传扬你真理的生活。主啊，求你自己来引领，求你自己来保守教会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
好，欢迎大家今天能够一起来这里崇拜。我们谢谢刘牧师的正道。我们希望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或者是好久没有来我们中间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崇拜之前知道我们今天有好久没有在我们中间崇拜的张伯伯张伯母，也是张二辉弟兄的父母亲，所以我们来欢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或者好久没有来崇拜的，我看看。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张伯伯张伯母，你可以，你们两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也可以。
打招呼什么？跟大家打招呼
啊！大家好。
好，你好，你好。
好，齐大姐好。
对，
感谢主。
张伯母，张伯伯，很高兴看到你们的声音，欢迎。
啊，谢谢。
要
是金龙。
嗯，
张伯母，张伯父，你们好，我是范真胜，好久没听到也没看到你们了。非常高兴今天在主日网上聚会看到你们，
看到你们身体健康，我们很高兴。
谢谢。
阿姨，伯伯，张伯伯，我是黄蓉，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看你们身体健康，看你好喜乐，非常感谢。
好。
张伯伯，
每周都来啊。嗯，拜。
我是龙宝，这个。 呀，你们看到你们来很高兴。
你好，荣宝。
你好，你好。
哇，张伯伯。
荣宝阿姨，我是曹红，欢迎你们来。
看上你，看上去你的声音很好啊。
挺好的声音。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张伯伯、张伯母在我们今天崇拜。那我们下面是感恩到代祷事项。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密迦书6:8。我们继续为美国祷告，也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神施怜悯。我们也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有些内容我们没有在这个幻灯上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主要是我们周五晚上我们部长执事会开会的主要的内容的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恩典团契有新的组长是曹红弟兄。我们感谢伟金弟兄在恩典团契的多年的侍奉和摆上和辛劳。然后我们在牧长执事会开会对我们教会的会众在4月11号就教会批幕的施工以及其他施工做的分享非常感谢。然后开会决定我们6月4号就要开一个牧长执事会的扩大会议，就是请以前参与执事会侍奉的弟兄，还有现任的执事会，还有牧师和长老，我们会开一个扩大会议，专门就过去几次的聘牧以及过去教会跟几位牧师的同工做一个回忆总结反思，以及以便为将来的天梦做一个指导，做一个我们从中要学习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改进的。所以我们在6月4号会开这一个扩大的会议。然后另外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准备建一个专门为恩泽教会慕道朋友的一个微信群，我们请圣君弟兄负责这样一个建立，希望多一个给专门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的管道和平台。如果神的许可的话，希望能够这个微信群将呢可以转为以慕道朋友为主的一个查经班，就是希望这样一个议题，我们所以请大家也为这个施工祷告。群建好了以后，希望大家周围有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邀请他们到这个恩泽的微信的福音群里面，慕道朋友群里面。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刘牧师在我们教会侍奉2年，他根据合同有6周的带薪的假期他没有休，刘牧师是将在6月底离开恩泽教会。那在长老和执事会开会以后，当时是刘牧师是提前离开这个会议，关于这个方面的讨论，所以就决定以薪水的方式一次性的给刘牧师付这个6周的这个未有休息的带薪的假，这样一个是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然后就是实体教会的崇拜的恢复时间现在还是没有定，因为要根据州政府宣布的开放的时间以后，我们再根据我们教会的实情来决定到底哪一天能开放实体回到实体教会崇拜。我们决定因为6月27号就是因为6月底刘牧师他们会结束在恩泽教会的侍奉，6月27号崇拜结束以后，如果当时还没有开放的话，我们是准备给刘牧师刘师母全家在网上做一个欢送会，在网上做一个这个欢送会议，所以请大家参加。如果到时候州长一个宣布加州已经完全开放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讨论是否 可以采取室外的这个方式来跟刘牧师跟刘师母一家告别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也请大家为这个施工祷告。然后我们下一次的牧长执事会的时间是除了那个特别会议6月4号的特别会议外，我们是18号还要开会，所以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同工的合一的心。好，我们报告时间就到这里，奉献的报告以前也报告过，所以我今天再不重复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将支票寄给这个邮箱，为恩泽教会侍奉奉献。好，我们报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我们接受从天父那里来的祝福。
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